下面是焦点新闻。1月26号，美国总统拜登宣布对哥伦比亚采取高关税、签证限制和其他制裁措施。原因是哥伦比亚政府在当日拒绝接收两架搭载被遣返移民的美国军用飞机。川普说，哥伦比亚的决定危及美国国家安全，这些措施旨在确保美国对非法移民问题的强硬立场。川普透过社交媒体平台真相社交说，这些措施只是开始，我们不会允许哥伦比亚政府违反其接收被遣返移民的法律义务。报复措施包括对所有入口美国的哥伦比亚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并计划在一个礼拜内提高至 50%。 另外，川普还提出对哥伦比亚政府官员及其盟友实施旅行禁令和撤销签证，并全面实行财政、银行以及金融领域的紧急制裁。针对美国的威胁，哥伦比亚总统佩德罗迅速做出回应，他说哥伦比亚将派总统专机接返被遣返的移民，以确保其有尊严地回国。佩德罗强调，移民不是罪犯，应该受到应有的尊重。同时，佩德罗亦在社交媒体上发表文章批评美国的做法，并且说美国境内大约有 15,660 名哥伦比亚人没有合法身份。他暗示，如果川普政府继续以不尊重的方式对待移民，哥伦比亚可能采取进一步回应行动。目前哥伦比亚成为继墨西哥之后第二个拒绝美国军用飞机运送移民入境的拉丁美洲国家。虽然川普对墨西哥还未采取类似的制裁措施，但他已经宣布将会考虑从2月起对来自墨西哥和加拿大的入口商品征收 25% 的关税，以应对非法移民以及毒品问题。自从川普重新执政以来，非法移民问题一直是他施政的重点。他将这个列为国家紧急状态，并调动军队协助边境安全。另外，川普政府还对庇护政策进行了重大收紧，限制非法移民子女在美国出生自动获得公民身份的权利。而美国是哥伦比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关系密切。川普的制裁举措可能对哥伦比亚经济产生广泛影响，双方接下来是否能够通过谈判缓和局势，仍然有待观察。美国总统川普礼拜六在拉斯维加斯的酒场集会上宣布签署行政命令，启动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程序，并批评世卫组织在 COVID-19 疫情处理中的角色失职。他说，世卫不单止未能有效应对疫情，还因为政治因素沦为中共的附庸机构，已经没办法履行其应有的全球公共卫生使命。川普指出，美国是世卫的最大资金提供国，缴纳的会费占其总预算的 18%， 而中国的会费却远低于美国。中国即使拥有更多的人口，川普强调中国每年只是支付3,900万美元，而我们每年却是缴纳5亿美元，这种资金分配根本不公平。他还说，如果中国愿意增加他的会费，美国或者会重新考虑加入，但前提是世卫必须进行全面改革，摆脱政治影响，回归公平正义。这次宣布退出世卫的决定是川普政府为实现其美国优先政策的重要一步。根据行政命令，美国将在未来12个月内正式退出世卫，同时停止相关的资金援助和人员派遣。另外，美国政府还将终止参与世卫大流行病公约的谈判， 并寻求其他合作伙伴承接世卫目前的必要活动。多位专家对川普的决定表示支持。台湾前卫生署副署长李龙腾表示，世卫在中共的影响下违背了公平正义原则，美国退出是必要之举。他建议应该重新建立一个真正独立公正的国际公共卫生组织。美国病毒学专家林晓旭认为，美国纳税人的资金应该用在真正保护全球民众健康的组织，而不是被政治因素所左右的机构。事实上，早在川普第一个总统任期内，他就曾经指责世卫偏袒中共，并于2020年宣布启动退出程序，但未能在任期内完成。他的继任者拜登上台之后立即撤销了这一决定，重新加入世卫。但是川普这次再次坚定推动退出，反映出他对世卫组织改革的期望已经不抱希望。另外，川普在集会中还提到，他计划对其他政策进行大规模调整，包括重新部署美国边境资源以打击非法移民。他强调这些改革是为了让世界更公平，亦让美国重新掌握自己的命运。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方面还未对川普的最新决定作出官方回应，但随着美国退出程序的启动，国际社会对如何构建新的全球公共卫生秩序展开了激烈讨论。美国国务卿马可·卢比奥1月25号在社交平台 X 上发表文章，警告塔利班对美国人质的扣押行为可能导致美国采取强力行动。他说，根据最新资讯，被塔利班扣押的美国人数量或者远远超过之前的报道数字。卢比奥透露，如果这一情况属实，美国将会祭出巨额悬红，甚至可能高过曾经对基地组织首领宾拉登悬红的$50,000,000，以捉拿塔利班的高层领导人。卢比奥的发言引发外界广泛关注。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国曾经针对提供逮捕宾拉登线索的人开出$25,000,000的赏金，后来国会批准将赏金提高到$50,000,000，但宾拉登在2011年被美军击毙，没人获得这笔赏金。另外，近日美国和塔利班进行了一次交换囚犯交易，塔利班释放了两名美国人质，分别是自2022年起被扣押的雷恩·科比特和外界知道很少的威廉·麦肯迪。作为交换，美国释放了因为毒品走私和恐怖主义指控而在美国服刑的阿富汗籍男子穆罕默德。根据国际刑事法院的报告，塔利班领导人当中有两个人因为涉嫌迫害女性已经被申请逮捕，其中包括该组织的最高精神领袖海巴图拉·阿洪扎达。这个加剧了国际社会对塔利班政权的谴责。卢比奥在谈到这件事件的时候强调，川普政府对解救人质的努力已经取得进展。他特别提及白罗斯近日单方面释放了一名美国人质，并赞扬了国务院团队在相关事务中的表现。他在最后说，以实力取得和平。目前外界对被扣押的美国人具体人数还不清楚。塔利班自2021年重新掌握阿富汗以来，和美国的关系持续紧张。分析人士认为，卢比奥这次高调表态可能意在对塔利班施加更大的压力。美国政府是否会实施悬红计划以及其具体细节仍然有待观察。川普的新国防部长赫格塞斯26号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话，承诺美国将继续和以色列肩并肩站在一起，致力于保卫以色列。 以色列军队26号对黎巴嫩南部和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开火。黎巴嫩卫生部说至少有22人罹难，124人受伤。以色列说不会按照去年11月和真主党达成的停火协议的规定在60日内撤军。几个月来，人权组织和人道主义机构一直对加沙局势表示担忧。白宫在26号声明说，在美国监督下，黎巴嫩和以色列之间的协议将持续有效到2月18号。声明表示，黎巴嫩政府、以色列政府和美国政府还将就归还2023年10月7号之后被俘虏的黎巴嫩囚犯进行谈判。联合国驻黎巴嫩维和部队在一份声明中警告说，必须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当地时间礼拜一凌晨，停火调解方卡塔尔宣布双方达成协议，缓解了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脆弱的停火带来的首次重大危机。卡塔尔声明说，哈马斯将在礼拜五之前释放耶胡德和另外两名人质，以色列当局礼拜一将允许巴勒斯坦人返回加沙北部。另一方面，川普在1月25号说，他和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二世通话，希望约旦接纳更多巴勒斯坦人。白宫在上个礼拜六发布声明说，川普和约旦国王讨论了区域和平、安全与稳定的重要性。川普还说，除了约旦之外，他还希望和加沙接壤的埃及亦能够安置这些巴勒斯坦人，并且说他礼拜日将会和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克·塞西就这件事进行交谈。当被问及对巴勒斯坦人离开加沙的提议是临时的亦或是长期的，川普回答说哪种都有可能。哈马斯对川普的提议表示反对，以色列财政部长贝扎雷尔·斯莫特里奇则对川普的提议表示赞赏。瑞典和拉脱维亚之间日前至少一条位于波罗的海的海底光纤电缆遭到破坏，拉脱维亚礼拜日派遣军舰调查这宗最新的破坏行径。拉脱维亚国家广播电视中心说，数据传输出现若干中断情况，所幸已经找出替代方案，客户权益没有受影响。拉脱维亚海军表示，已经确认麦克勒森是一艘嫌疑船，他和其他船只在事发现场附近。几个追踪船舶交通的网站说，麦克勒森正驶向俄罗斯。据了解，麦克勒森是一艘散货船，船龄12年，目前悬挂马耳他国旗。消息人士说，这宗破坏事件发生在大约50米深的瑞典领海范围内。瑞典检方声明说，瑞典安全部门已经扣押一艘涉嫌破坏海底电缆的船只作为调查的一环。最近几个月来，波罗的海海底电缆已经多次发生多宗针对海底通讯电缆以及能源设施的破坏事件。中国伊鹏三号货船因为涉嫌破坏曾经被扣留一个月咁耐，目前船已经放走，但相关的调查仍然在度进行。据专家和西方政治人物经通报的这宗波罗的海能源和通讯基础设施破坏事件是俄罗斯混合战争其中一环。根据瑞典检察官办公室的声明，瑞典检方已经对海底电缆遭到严重破坏一事展开调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亦在这个区域部署巡逻舰，对波罗的海展开监视行动，范围涵盖船只、飞行器和无人机。欧洲联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26号对受到这宗破坏事件影响的波罗的海国家表达完全团结一致立场。他在社交网络 X 上强调， 我哋嘅关键基础设施嘅复原力同安全性系绝对优先嘅事项。呢次新闻系由婉儿为你报道嘅，感谢你嘅收听，再见。